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节目，要甲咱提供几个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号安，下配的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8.net.tw。RAINBOW 小老鼠288.net.tw。 那丁规则哆瑞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石佩君石佑熙来看大家用他的新册，他的新册叫做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这是他的自己疗愈过程的整个大分享，他是说希望就这个分享可以帮助说现在陷于困境的单亲妈妈。那当然啦，其实陷于困境但不跟他是单亲妈妈，其实这样的经验呢，一款挣扎往上爬，挣扎着把自己最心里面的这种深层的痛苦跟该纠结的又来，这样一件一件的揭开来，一件一件的去解开来，这是解禁痛苦的过程。那很多人生命当中都有碰到不能承受之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样有一点点往前进的勇气呢？这本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这样子的勇气，让大家能够抓住这么一点点的勇气努力的往前走。那咱的听众朋友呢，哆瑞咪这边有两个名额，尊公听众朋友想要这一本书的话，可以写信到刚刚讲的这个信箱 rainbow 小老鼠 lilibat.net.tw 这个信箱，那请说明希望索取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这本册是佑熙的新作，那么留下你的 email 姓名跟住址，哆瑞咪会帮你寄过去，只有两个名额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哆瑞咪财力也不是很雄厚啦，所以也只能提供两个名额哈，在这里很抱歉。那给他给多喝快的钱，很有趣的那个照片，旧照片哈，就是一个邮差，然后拿一个大背包，背包里面装着一个小孩子的这个样的照片，就是有两个这样子的邮差背着小孩的这种照片，上面是写说呢，在1913年呢，当这个邮寄包裹这种业务出现的时候啊，当时候呢是可以邮寄小孩子的，那这孩子呢就是用配火车的方式来邮寄，那嫁一个孩子是54 cents， 那是说这款的邮递业务呢已经紧就被禁止了。所以说小孩的时候常常大人都会开玩笑说你想要去哪里，你想要去哪里，不过大人无用嘛，吼，无我多带你去的时阵，伊拢会笑讲啊，我配火车甲你寄去啊，你想要去阿妈岛啊，甲你配火车寄去阿妈岛啊，啥物会安尼？啊，给你装包裹打包，然后给你寄到哪里去？原来这种事还不是开玩笑呢。嗯，以前吼拢是当作迄个笑话咧听，结果伫1913年的时阵，竟然国外真正有人安尼做。我就想说，这囡仔敢未惊到要死啊！啊，下面在过家的囡仔吼，这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今天还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很创新的思维啦。那是不是好文呢？大家自己来决定啦。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好，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奇怪的事情哈？你敢不条规讲一个行李只送不卖，只送不卖，然后安尼竟然会当大家做伙趁钱？那到底是什么代志？是什么好康呢？收到的人开心，送的人嘛赚大钱。那这钱到底对对赚过来？好，整个市场的机制到底是按哪完成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咱就来看讲，伊这个行李是安怎做？举例来讲哈，一件女用的睡衣，然后市面上有这么一种款式的女用睡衣，售价呢是188元一件。阿姨款式仅干单，一种是齐肩，一种是吊带式的。款式简单，颜色嘛干单，等它冷些，哎，当算哈。阿姨安那推销这个商品呢，应用非常非常不同款的思维的、就是应用上诶。啊，什么条件下当上你这件困衫？无条件，就是讲免钱，就给你上。 他说你如果穿了觉得不错，那你就用口碑来宣传就好了。啊，这对消费者来讲有什么花费？没有什么花费嘛，吼，以上我穿我穿看看不错穿，哎，我免费替你宣传这样而已。啊，其实说没有什么要求，其实也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啦，吼，简单的要求就是说我们送你，但是我们要邮寄，那这个邮寄的费用，哎，麻烦你消费者出一个。消费者会不会觉得不想出呢？如果这个东西品质好，消费者收了高兴，他可能就不会觉得说他不想出。那品质好不好，收到以后才知道。他支持你退货的，是可以退货的话，你用了不欢喜，你看了不介意，你也当退回。安尼消费者是不是愿意接受了？那接受度当然是大大的提高。所以消费者有没有风险？其实没有哈。那么这个本来是市价188块钱的东西，消费者他只需要支付这个邮寄的费用。邮寄的费用呢是消费者爱护理的3块，那护理的3块一件，那市价188元。如果你不满意，你还可以退货。你是货到付款，你没预付然后才会送来，你送来的时候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就可以的。所以其实消费者没有什么风险，哎，当用小小的钱去买一件贵贵的买衣，这样管不？嗯，通常都会心动，但是像我们的话就会想说啊，这干皮诈骗集团。可是当你看到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网站，100多个网站在怕这公格一瞬，哎，你是不是要好奇的打开来看一下？免费的，等于是送你试用品，不满意退货，只要付这个便宜的快递费用啊、邮寄费用，安得好啊！啊，市面上已经有这款的物件，所以基本上你对这个产品已经基本上有一点认识了，所以还没干嘛讲风险很大。那么好，又这么多人在替他广告，啊，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啊，吼，拢会想要订一件来看卖啊。好，啊，这个行李到底要送偌济才有法度趁钱哈？伊这个行李的目标是一年送1000万件，而且女用睡衣。所以呢，如果说市价1000万件，再乘以188元，啊，你个概率算看卖啊，就是。1000万亿，就是十倍亿的成本，才有法度做这个活动。到公司会安尼做吗？或许会有，可是如果有，也应该不会很多。如果有，应该是很大的企业才有这个办法。安尼计算了解行李到底是要哪做？啊，既然那不是诈骗集团，你会不会很好奇的想要来试看卖呀？所以呢，伊就名地址电话甲留咧，结果呢13天了后，真正收到这个产品，啊，这个邮件呢甲拍开一看，产品品质未歹呢。好，安尼，这个伫市面上卖188块，甚至搁较贵的这个产品，你要愿意付23块得到这个产品无？通常拢会。好，啊，这个公司到底是要赚啥货？哎，感觉真奇怪。上十八小人底下咧做了钱的生意，结果呢，人生意唔是安尼想的，嘛唔是安尼做的哦。好，来甲大家解开这个秘密。接着那像一个魔术，后面有一些 trick 哈，来解开这个后面的这个把戏。一千万领的困衫免费来送，第一个就是你倒位生这一千万领的衫，这衫爱成本，第二。要上架的衫，就是爱邮寄，邮寄嘛爱成本，而且要安怎解决？那像这款的行李呢？咱来看，伫中国啊，有足侪小型的做衫的工厂，制作起来成本拢真低。好啊，即马甲你订1000万领，你甲别人做一领10块，按过伊到甲你订甲1000万领遮尔啊济，我呐甲你订1000万领，啊你甲成本降较低嘞。一年甲我算8块，安尼会使袂？一般诶厂商摕着大笔诶订单，当然伊拢会甲即个价钱压互低。好，那么通常在厂商对接即个生意， 因为这个衫是热天的困衫，样式呢跟它两款，吊带或者是没有吊带的啊，跟它两种色，布料很少，所以基本上一身本来的无关。那么像那这个一旦被扣折出来衫，在这个市场一旦被188块，中间的这180块，什么人赚去？当然是这个市场机制，这个市场赚去了，这个市场的营业员赚去了。阿姆哥，今嘛这个困沙的销售呢，把这个环节通通去掉，由厂商那边直接都到消费者那边。好，没有任何的商场的这个环节，那所以呢，这个消费者真的是冒死啊！哈，一件188块的衫，伊会当用23块来卖掉，欢喜不？品质不歹哦，有欢喜吧？好，说来免费上这三个另外一个成本的是这个邮寄的费用。啊，总共平常时邮寄一样小东西，小小的东西，上无爱10块来讲，安尼。一年若有1000万件的行李要给快递公司做，这样快递公司可以帮我们算比较少的，一定会在讨价还价之后用半价来算，好吧？本来一件10块变成一件5块，因为这种夏天用的女用睡衣又轻又薄又小，一个信封就可以带下去，所以价钱真好抬。然后呢，上面替咱做广告，啊，现在呢是新的设计，新的时代，用网络的时代。其实在网络中做这种免钱送物件的广告是不用开钱的，网站要的是浏览量。啊，如果说你做的广告是免费赠送，做者做者网站的愿意让你放这个广告免费。不过呢，要让这个做广告的网站更加欢喜什么？就是说，我若送一件出去。对恁家的网站订购的一件，那么就给你抽成，上几件，给你三块，几件给你三块，那是不是大家更愿意来放这个广告？本来是说免费的，不过我不要拿你的免费广告，我只要有送出去，我就给你3块钱。那这块行李，我只是让他放广告而已，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就赚了3块钱，那不是真好吗？所以会看到说很多很多网站会愿意帮他放这个广告。好，我们来算一下，算看看一件衫23块，这是终端的消费者收付的快递费。那这快递费里面呢，扣掉的衣服的制作成本是8块钱，再扣掉这个广告费用3块钱，再扣掉快递费用5块钱，再剩下这个剩7块。所以8块、3块、5块，这是成本16块，拢总16块。那消费者付了23块钱，所以上一件呢，就是赚7块。我免费送你，我还可以赚7块钱。你看有这款生意不？很奇妙吧？很新的思维。那在中国这款呢，真大的市场来讲，一年免钱送1000万件，有法度达成无？有，可以。高贝亚呢，靠着送睡衣呢，一年赚了7000万。哦，那这个发明免费送睡衣的这间公司呢，就一年赚了7000万。然后，关于这个制造厂、这个快递公司、广告商呢，网站一免费经营底下，只要有人从这边点阅，然后。索取这个免费的睡衣，一得当赚3块钱。点越多，订越多，他就赚越多。他要什么成本，不用什么成本。那快递公司呢？本来一件10块，变成15块，结果赢的赚偌济？上一件赚1块，1000万件赚1000万块。而且做啥公司呢？本来一件10块来算，那做啥公司呢？做一件衫8块。啊，伊赚偌济，一领赚1块，啊，1000万领，伊嘛是赚1000万块，啊，到底1000万的行李要做不爱做？但通常拢以量制价，到后来呢，厂商还是愿意做的。好，这款行商单位、邮寄单位放广告的，他们呢，一领总共加起来赚5块，啊，结果呢，只出这个主意的这个公司呢，总共赚7000万块。 而这个公司呢，瓦贼人对总裁、设计总监、销售总监到会计专公司加起来四个人，一年赚7000万块。听起来是不是很耐人寻味、很有趣味的一个商业模式？里面创商会竟然年收入7000万，他只要搞定这些厂商，把这个点子想出来，万无一失的点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点子想出来去执行，也可以赚7000万啊。四个人的本而已，不用多少股东。你说这样看的生意要做不要做？好闹，有巧不巧？老实说，真的很聪明，很佩服。哎，当小说去看那版画，你哥总是怎么想的？是干嘛怪怪？听我是看高扎郎的模式哈，干嘛高扎郎那种做结婚、谈结婚就看那模式是他符合。讲道德标准嘛，嘛不是讲道德标准。你哥干嘛安尼对得起良心呢？我刚刚不做代志啊，来谈钱。感觉真投机， 反正就觉得心里就不是那么舒服啊。就跟买卖股票，我其实也没有生产什么，然后我就赚那个差价，这也是一种投机的行为呢。虽然说有做功课研究，但不过他对这个生产到底怎，对这个社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有时候真的很难去做清楚。那像现在说的这个商业模式有没有错，不要说有没有错了，到底好不好，心里觉得不妥当，不好在哪里，很难讲。不过有一些想法是说，我们常常以量制价，那它这个成本杀低了，那制作的这个工厂快递的工人，他们工作量增加了，可是他们薪水到底有没有增加？好像没有耶。那能够这样以量制价的话，也是要有大量的劳力成本投入在里面，然后他们必须压低他们的工资，因为老公现在出这个点子的公司，他只要花时间说服别人愿意接受，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其他的成本呢，最大部分的成本都是这些制作衣服的这工厂吸收掉了，可是这些付出劳力的人并没有获得等值的报酬。那至于广告费用呢，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啊，真的是有个创新的想法哈，变作讲免费做广告，啊，为着好广告会当做搁较多啊，我搁开始点啊成本，我减赚一寡，好做广告的人会当加赚一寡，来达成这个广告的大量宣传的标的，这是用新世代的新想法来做。那最后呢，还是一样，就是说，至于真正的花出劳力、花出成本的这些人呢，这些最基层的工人，他们到底有没有赚到什么？没有哎，这样讲感觉好像不怎么道德哎。干嘛？这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跟歧视。阿义雄讲的这类文章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这样做，还是说伊是一个循环呢？哈。那照安尼讲，应该是稳赚不赔的好生意，可是我怎么想就不太对劲。那其实它的标题也是蛮耸动了，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那其实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羊就是消费者，最终的这个消费者，那三块全部都是消费者付的。我比较便宜的拿到这件衣服，但是呢，他们所得的全部都是从我这个消费者身上拿到的，还是在羊身上，只是说这个所得的分配方式呢，他们依在旧有的模式不赶快哈。我记得哆瑞咪的感觉这款不道德的地方呢，后来呢在网站上面呢也看到了他到底不对劲在哪里哈。有人就说一个案例就是算到说这个金钱的流向，那所得的怎么分配，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经济外部性的任何的想法。所谓的经济外部性的是某个经济实体的行为使他人受益或受损，而不需要因此得到补偿或是付出代价。这所谓的受益就是正外部性，受损就是负外部性效应。就是说这个社会因为这个行为呢，必须要付出的成本，还是说他获得的受益，而不是这些经济行为的直接关系人。那因为这款的性质呢，这个社会得到的利益，还是说付出的成本是大大的高于行为者的个体他的收益或成本。这款潜在成本很高的这种领域呢，就没办法对社会的资源来做一个友好的分配。如果说只是靠自由经济的这种潜在成本呢，就变成说要大家一起来买单，那么除非这个国家来出面干预。所以呢，那看这个案例，他就没有评估到说啊，网络使用的电费，这困三个工人，还是这个快递人员他们被低估的工资，那这些发电的成本被砍的树，这运送的能源和造成的污染，这些成本都不会被说出来，也看不到，也不会算出来。所以呢，整个社会以该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呢是高于原本的 经济效益的。啊，这款的情形之下，咱得考虑到社会分配无公平的问题、资源浪费的问题以及环境的问题。啊，这款的成本其实是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那么这些成本的发生呢，是想要取得这件免费的、只要一点点成本就可以得到的这件新内衣的人所共同制造出来的。当你参与了这个经济行为的时候，你就是对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制造出这样子的成本。所以说，很便宜的取得到某一些利益的时候，到底好不好？就说以前完全用手工的时代的时候，东西少又贵，大家不容易取得。主张工业革命之后发明的机器之后，这些东西的生产变得越来越简单，成本越来越低。但是呢，人们也被绑在厂房里面了，农奴变工奴，用极低的工资在生产这些东西。那大家越容易取得的话，那就必须生产的越多，于是开始制造出一连串的污染。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我们整个的制度、整个的地球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不管是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等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地球的环境、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讲，到底人类这款科技的进步是好还是歹？啊，咱到底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当然每一样的那个科技的进步不能一概而论啊，有些是真的是造福人类，有的是呢表面上是造福，可是背后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是没有立刻显现出来的成本。还有一种是人性的改变，因为要奢华、要贪婪，把成本加注在整个环境上面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那我23块这么便宜就可以取得的这一件，我只要付邮寄费用的这件睡衣，听起来是多么诱人。可以省去付出这些中间商人的层层的利润所增加的价格，不拿白不拿。啊，这很好的事情，本来要188块才买到的衣服变成23块就能出的，而且23块是邮寄费用，感觉也合理啊，吼，人免费送你，要出一点油脂有什么不对？于是呢，启动了人类贪心的欲念嘛。本来免需要的，变成哦，我不拿白不拿，到尾啊，就增加了消费，而这些消费原本是不需要的，那这些成本其实是大家在负担的。所以说，一种思维，它看起来非常的棒，感觉商机无限，感觉这实在是太有才了、太有创意的想法了。可是呢，仔细想下去，它不是那么对劲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要给大家回应，当然大家看法不一定跟我同款啦哈。不知道各位会安怎想这款的商业模式？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美丽的地平线，我看见梦想的火焰，想遇见彩虹第一眼，牵着你的手的那一天，跟着我跑向前到终点，启程的想一定会实现，还是最初离开的夜晚，这次的就是最后。 会照亮所有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咱搁倒转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仔日伫节目的头前有甲大家讲到哈，进前咱访问着施幼希来讲伊新出的这本册叫做《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这个自我疗愈过程的分享的书籍。那哆瑞咪现在这边呢，有两个名额，只有两个哈，不好意思哈。如果说需要这本书的人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寄送给你，把你的姓名 email 住址留下来。那 email 呢就写到 rainbow 小老鼠 lilibat.net.tw rainbow 小老鼠 lilibat.net.tw 留下你的姓名住址就可以把它寄过去了，就两本。那里面呢有作者施幼希跟他女儿的插画跟签名，还有一张他们自制的藏书票啊，两本可以送给咱的听友。那这阶段呢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台地文教基金会最近哈小腾腾的新出来两本册，那最近呢这两本册也举办过几本的新书发表会的。这两本册就是穿透黑暗的天光与阿扁总统的书信往来，跟另外一本呢是送到黑老的爱心餐，这是扁川的背诵日记。这个书信呢跟阿扁总统的书信往来呢是集结了过去几年大地之公跟关于看守所的阿扁总统下批往来的合集。他因为在阿扁总统进来的时候他已经遭受到全面的污蔑跟妖魔化，不只是他自己，佮包括伊个厝里的人，大大细细。但即款的情形之下，咱知影伊就恁一定会去互关起来，啊，果然是不出所料。啊、所以伫这看守所的中间呢，台地志刚就开始跟阿扁总统下批，当时阿扁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打击，然后为着要互伊有一寡温暖，为着要互伊一寡支撑的力量，只要讲外口的人并不该放弃，那就不断的跟他写信往来。那其实一开始呢也没想到说阿扁总统他会回批啦，只是说要让他不要那么艰苦这样而已，让他可以挖下去勇气的意志这样。啊，这样阿扁呢在那种艰难的协作环境之下，就是说他没住在他他要坐在头脚趴在头脚，用一支没笔管的只有笔芯的笔在写字这样。情况之下他竟然一直回批来，那这样子的书信往来呢，我大地文教基金会呢改编做一本册。啊，其实书信往来呢一直到阿扁啊被判刑定谳然后移到台北监狱了都不够继续了，因为呢阿扁都不能够寄回给啊直系亲属以外的人啊，所以这部分都没法度够收入啊。那大地文教基金会志工们呢，因为有的人啊以寄回去把家己并无留底啊，哈，就是写完了就寄出去了，就寄出就没有了，就无法度把家的一部分呢呈现在书里面。啊，另外一本啊，这个送到黑老的爱心餐呢，就是讲阿扁总统呢，伊到尾啊，佮对台北监狱啊移监到台中监狱，啊，注意是台中监狱，不是什么台中培德并监哈，他就是在监狱里面，没有什么培德监狱，没有。他是在培德医院的旁边，但是他就是监狱，不是在医院里面。那因为阿扁总统在台北监狱的时候健康是急速的恶化，他其实对于这个监狱的伙食不是那么的安心了，到尾就是辗转了大家找到了大地文教基金会，然后由大地文教基金会来负责去阿扁总统的三顿。那由于之前有写过信的这个因缘呢，就是有书信往来这个因缘呢，那等咱上餐去有阿扁总统的时阵，因为三个人吼拢爱签名，啊爱改这个菜名啊，拢一一的很清楚的列表写出来。啊，阿扁啊，快点在笔记是他熟悉的笔记，这些名字是他熟悉的名字。啊，佮经过阿扁总统的大公主 陈志忠的同意啊，啊，所以啊，扁总统才有法度安心来接受这份餐点。啊，只是说我们送餐的时候呢，是无法度直接见到阿扁啊。其实是有一段路程是由监狱的人送过去，那这是志工们跟阿扁总统看不到的路程。那一年半以来啊，大地文教基金会志工就这样送餐哈，在我们之前节目有分享过啊，每一天都会把这送餐写成日记，不管是负责煮饭还是负责送的志工，都会轮流写日记。那就这样子，这个日记呢，也就把它集结成一本书，跟阿扁的书信往来这个书一起来出版。那这两本册出版也很大的意义是说，阿扁总统现在被关在台中监狱，那这个法务部呢，他有发一些这个阿扁的处遇的照片跟方式，那如果看到法务部是不是这个影片啊，跟他们说的这位，我们会觉得说啊，现在很放心的阿扁总统现在住的地方啊，真舒适啊，真好啊，吼，跟他有好好的给他照顾啊，啊，三顿啊，外口的人在帮他送啊，吼，不是这个监狱的伙食了。啊，再加上呢，阿扁总统以这个扁维拉的角色，吼，已经渐渐失去作用，因为是马英九做太多太多，让人真愤慨，真失望，啊，跟激起人民危机感的事情，已经无法度再炒作阿扁总统的代志来转移大家的焦点的时候，渐渐的阿扁总统被遗忘在监狱里的黑暗的角落里。那这两本册出来，可以把阿扁真正的状况让大家知道，因为咱每天在给他上班，啊，咱一寡志工借着特见的时候见到里面的情况，见到阿扁总统。有看到来宾的实际状况，真正是知道阿扁总统真实的状况，在澄清外界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啊，这个批书信往来内容呢，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当时阿扁总统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他站在这个全民总统的这个高度，他是怎样在看这个事情，是怎样在争取台湾的主权，啊，那在维护台湾人民的尊严，在这里面，大家有在真诚的交流的时候，会去讲到，啊，这是很重要的书记咯。啊，希望借着这两本册的出版，搁在这个大家要竞选的期间呢，大家能够再重提这阿扁总统的话题，大家在重视阿扁总统一受到的状况，以及嘛实在的状况，和大家理解，甲大家澄清阿扁总统。不是，那当时媒体所写一款妖魔，一款贪婪不支持一款人。啊，最近不是阿扁总统的这个海外洗钱案，这个案件已经找不到证据，已经牵结了吗？头几天大家不知道阿扁总统到底有贪污无？不过整个的司法过程你哪敢看落来？佮到今嘛，这个案件还有那个隐匿机密公文案件。基本上也是查无具体犯罪事证，在8月28号全案签结。咱看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有更多人能够了解阿扁受到冤枉，他受到委屈，还是说到现在受多少人有站出来承认说他当时错怪阿扁总统？我只在这个自由时报看到一篇悔过书而那其他的人呢？那还在点点？那阿扁总统他的身体已经害到这个程度了，照柯文哲医师他的判断，他的说法是他随时会发生致命的意外，那这是我们的损失，我们还来不及把他执政的经验承传下来。啊，这个真的用心的照顾人民，维护台湾主权和尊严的总统，替红抹黑，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若有正义感的人，那若有知识的人，知道这个案件的荒谬可恶之处的人，怎么可能不站出来替阿扁总统争取回来一个公道？啊，在这个要竞选的时机呢，出这两本册，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再重新 检讨阿扁的案件，加对阿扁的看法，希望阿扁会当早一日出来，因为即卖的医疗啊，医生甲药啊会当做已经到紧绷的程度啊，伊的病情只有回去家厝有心理的安慰，才有法度防止伊个继续恶化。啊，伊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咱无法度来分享这两本册，那后一集咱来分享这两本册。第一本穿透黑暗的天光，甲第二本送到黑老的爱心餐。今日感谢大家收听啊，不要忘记索取前面讲的有两本册，就是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这两本赠阅的书，需要的人恰恰可以 rainbow 小老鼠 88.net.tw 这类信箱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Todos